赵玉赵昆仑肩头上扛着亮鹰棍，来到了蔡京蔡太师的府门外。他打算要打进太师府刺探内情。太师府门口这把门的门役一看，那个小伙子扛着一条亮鹰棍在这大门外边来往盘桓，就过来问他，问他是干什么的。赵玉就说了，我呀是武当山出家道人的弟子，四岁上山，十八岁下山，练就了一身的好功夫。老师让我到这里投到蔡太师的麾下，为太师爷效力，劳您往里边给我传禀一声。这门一听到这里，把那个嘴一撇，上上下下的就把这赵玉打量起来了。您看这门一，别看他是个把门的，得分在什么地方，这是太师府的把门的。有句俗话说得好啊，主多大奴多大，宰相府里边的狗都肥。别说他这把门的了，他自个儿就觉得长羊起分。他瞧了瞧赵玉，你都会什么呀？
我呀十八本长兵器，十八本短兵器，各种兵器可以说拿得起来放得下。我还会内气功、外气功、软气功、硬气功，健身之术、长寿之术。如果太师爷要用了我，我把我身上这些东西传授给太师爷，可以使太师爷是长命百岁。
这门一听，能使太师爷长命百岁这句话很重要。他知道蔡太师特别讲究饮食，特别讲究增补，平常在自己的这个家里边一早一晚的喝的那东西都是补药啊。冲这个我可以给他往里边传禀一声，说不定蔡太师一高兴让他进去了，他真要能使太师爷身体健康，太师爷想起来还得表奖我呢。哎，好了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，我上里边给你看看，看看太师爷有没有功夫让你见他。这个门一转身就进来了，直接来到了太师府里边的大客厅。当他来到客厅门外，抬腿往里边一走的时候，当时门一这个脚步一腿在里边，一腿在外边就站住了。为什么？他一瞧这客厅里边啊，这太师蔡京正跟一个年轻女子在那练书法呢。这年轻女子是谁呀？不是他的妻子，也不是他的小妾，这是蔡京没出五服的这么一个孙女。此人姓蔡，叫蔡小红。这蔡小红跟蔡京是同乡，没出五服嘛，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功夫。长大之后，他的父母呢就让他来找蔡京。那蔡京是一棵大树啊，挨着大树好乘凉。蔡小红投靠到蔡京这之后，蔡京对蔡小红是另眼看待。第一呢，因为是真正的亲属关系；第二呢，这蔡小红真正有一身好武艺，蔡小红可以当蔡京的贴身保镖；第三，就是因为蔡小红会来事儿，长得还漂亮，这是做女人所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。今天蔡京没上朝，坐在这个客厅里边自个儿正在翻那字帖，这蔡小红就进来。这蔡小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忽然间心血来潮，叫了两声爷爷，叫的蔡京心情非常舒畅。然后蔡小红提出来一个要求，说我要跟您学书法，听说爷爷你字写得好。蔡京这字写的是真好，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。蔡京一听这个就坐下了， 铺上宣纸，拿过字帖，就要教他写字。这也就是蔡小红，要换第二个人呢、啊。这蔡京早把他撵跑了，因为他从来没看见过蔡小红写字，从来还不会写字呢，你就跑着让我教你写书法呀？可是因为蔡京心里边喜欢他呀，所以就让他坐这儿了，让他临帖。临谁的帖呀？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。蔡京还真有耐心法，一笔一画的在那教他怎么写。蔡小红呢，拿起笔来就笔着在那写。他不写还好，这一写，蔡京一看直皱眉头。为什么呀？这个水平差距太大了，写的那字儿一个倒是一个的，东倒西歪，好像螃蟹爬的一样。蔡京心想：孩儿，就你这字儿，我得多怎么把你培养成书法家呀？蔡京在这弓着腰看到这字儿，正犯愁呢，所以这门医一脚就插进来了。门医一看，心想：我到底是进去还是出去呢？我出去吧，来的不是时候。他这个脚往后那么一抽，正好蔡京一抬头。啊，有什么事吗？蔡京这一问，这门医赶紧进来。蔡师爷，启禀您老人家，有点事儿得需要跟您说一下。门口外边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他自己说呀，是从湖北武当山来的，他的师父是一个出家的道人，他跟他师父学会了很多的功夫，十八般兵器样样都通，还会内气功、外气功、软气功、硬气功，还有健身术、长寿术。他说要跟太师爷在一块儿，能教给您一些功夫，使您能长命百岁。这说的什么话？这小子这人一听也觉得这句话不太对，长命百岁，那刚老生小孩才说这话呢，这老头不能这么讲。太师爷，他反正是这个意思。我寻太师爷让您健康长寿，所以我就禀报您一声，是不是让他进来您见见？
我一听你说呀，这一定是一个江湖术士，现在口说天花乱坠，实际一无所能的人太多了。告诉他，另投门厅。我这府里边看家的、护院的，教师爷、教头有的是，用不着他来护院，我也用不着他传授我长寿之术，老夫自然有长寿之法。
哎，好好好好，
这门医一转身，赶忙就出来了，来到大门外边，这个脸色马上就变了。刚才在客厅里边见蔡京的时候，是一副奴才相。现在来到大门外，这脸又绷起来了。我说您这小伙子，刚才我到里边跟我们家的蔡师爷禀报了，蔡师爷说了，我们这府里边看家的护院的人够多的了，教师爷教头都有不少，用不着你来，让你另投门厅，我们蔡师爷自有长寿之术，不用你再教他了，走吧。
他一说这句话，赵云一听，心想看来这大门口还挺难进。
是吗？好吧，既然是跟太师爷没这个缘分，咱们就再见了。赵玉一转身捋着他这个院墙就往那头走，一边走着心里边在合计。
赵玉心想，我不能走啊，我另投门厅，我投别的门厅上你这干嘛来？
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想法进去。
他眼珠一转，忽然想出个主意，他顺着这个院墙走到尽头，一拐弯是个胡同。赵玉迈步就进这胡同，进到胡同里头看了看这院墙，这个院墙比一般的院墙可高得多，但是完全可以纵身上去。他又仔细瞅了瞅两头，胡同口没有人。赵玉把亮银棍上面挑着小包袱摘下来，在身上啪一背，前胸一系，把这亮银棍手中一提，
一猫腰看准了一本墙，胳膊肘一跨院墙头，他上来了，探身形往里边一看，这院墙里边这是栽着一溜柏树。尽管这是白天，这院子里边没有人。前面是甬路，甬路的上头就通着那客厅。赵玉一看院子里边没人，一跌了腰，双腿一飘，唰就跳进来。跳进来之后，他提着这亮银棍就来到甬路这儿，顺着甬路往前走，走到客厅门口这儿，他可没往里进，他在这站着。偏巧他在这刚一驻步，刚才在门口让他另投门厅的那个门役呀，要奔后院有点事儿，有打大门他回来了，走到这儿正看见他，这门役一瞧就愣了，呀，哎，不是你怎么进来了？赵玉把这月牙眼睛一眯缝，怎么着？你不让我进，我就不能进吗？刚才你不跟我说吗？说太师府里边保镖的、护院的、看家的、教师爷、教头都够用的，我没看出来这里边有多少看家护院的啊？这些看家护院的都睡觉去了。你说我这么一个大活人，如今都走到这儿来了，还没人管我，没人问我，你说太师爷这安全能有保证吗？这门医当时脑子就化了个魂儿，心想这小子他怎么进来的？门口我们好几个人呢，大门进不来，他跳墙进来的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你小子，你敢闯进太师府，你要知道这有罪。有什么罪呀？我是自个儿走进来的，你们没看着。你不知道我有隐身术。哦，这门医一听傻了，隐身术我听说过，这是一种道家的法术，不管多少人，他只要是把这咒语一念上，谁也看不着，在跟前就过去了。这小子也许是会这个，他要是会这个的话，这是活神仙呐！这我得跟太师爷禀报禀报。我说你站住，你别动啊！我再给你往里边传禀一声，啊！你再给我传禀传禀。这门一赶忙就又进来，这回进来一看，蔡小红啊也不写字了，把那个帖也放下来了。蔡京正在跟他讲练书法的道理。这门医二番这一进来，蔡京一抬头，还有什么事啊？那太师爷跟您回禀，刚才那个小伙子在门口，我让他另投门厅，他没去，我一转眼的功夫谁也没看着他怎么进来的，他就跑那客厅外边那站着去了。我问他，他说他会隐身术。太师爷您见不见？您如果说这隐身术也不见，我就让大伙把他给撵出去。嗯，蔡京一听说怎么会隐身术，真有这样的人吗？那就让他进来，不过老夫不见他。小红，你替我看看他怎么回事，然后酌情处理。蔡京最信得过的就是蔡小红，蔡小红替蔡京曾经处理过很多生活中的事情，今天蔡京把这个事儿就交给蔡小红了，因为这是太师爷，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接见一个平民百姓，更何况这个平民百姓来自何处，出身如何，他还一无所知，所以蔡京站起身来，他退出去。蔡京退出去，蔡小红在这屋子里边就告诉这门医，让他进来。这门医就转身就出来，哎，让你进客厅绘画。赵玉听到这里，提着的亮银棍就走进了客厅。一进这客厅，赵玉用目光这么一巡视，这可是太师府的客厅，与众不同啊！这屋子里边八仙桌子、太师椅子、
条案几、茶几、书架、古玩架，墙上有名人的字画，架子上有陈列的古玩。啊，整个屋子里边充满了书卷气。赵玉定睛往那边那椅子上一看，坐着一个女子，这个女子就是蔡小红，看上去年纪也就在十七八岁，艳如桃李，浓妆艳抹，头上挽的是三环套月的抓髻，身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紧身衣，腰中系着五彩穿珠带，足下蹬着矮腰薄底靴，靴子上面绣的是翡翠珠花，扇披一件柴裳，身背后背着一对剑，这对剑是合着住的一个鞘，起名叫鸳鸯剑。这个蔡小红长得的确漂亮，两道细弯的眉毛，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，这双眼睛就好像两洼秋水一样，那个眼睛里边好像能反映出人来。不光说这眼睛长得好看，你还得说他这个眼睛的目光，同样的眼睛那可不一样。蔡小红这双眼睛就好像眼睛里边有一种追魂摄魄的力量，端正的鼻子，樱桃小口，再衬上这张鹅蛋形的脸，从头上到脚下你看上去无处不匀称。这么一个艳丽的女子，可此时此刻她对赵玉是面沉似水，用一种审视的目光在看着她。赵玉进来先得给这个姑娘见礼，当她过来一见礼的时候，姑娘就问她：我问你，你是从湖北武当山来的吗？
对，
是从湖北武当山来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我叫十三郎。
赵玉为什么说叫十三郎啊？他就把自己这名啊给拆开了。玉，玉字当就是个十字，上面一横，底下一横，再加一点，正好是三画，加在一起是十三。少年后生都称郎，所以他叫十三郎。你为什么要来投靠蔡太师呢？
这是奉师之命，我老师让我来投靠蔡太师。
好啊，你知道我们府里的规矩吗？
什么规矩？
凡是要进这个府的，要投靠蔡太师的，必须要经过一番严格的考